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任教岭南18年的学者疑因不同政见被变相辞退，学者怀疑香港学术界存在黑名单，校方把个别学者视为重点打击对象。
我想都有的，不过那个黑名单怎么处理呢，可能未必有一个好统一。
叶银聪表示，他相信全香港的黑名单是存在的。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表示，中共更续红色血脉就是打天下做天下，
他就是这个政权不是什么所谓人民的政权，那是骗你们的。我们这个政权就是红色家族的政权，就是父系子承的，打天下就要做天下这样一种政权。他等于说的比过去的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还要明显。
印度总理莫迪罕见公开祝贺达赖喇嘛生日。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庆典也已经落下帷幕。不过，对两个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比较引起的思考，以及习近平7.1讲话引起的各方分析评议仍在继续。而习近平讲话中所说的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又是什么意思？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探讨相关问题。
魏京生先生，中共建党100周年，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对于生活在两个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经历，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是在美国有人权的保障，你不管你说了什么，只要没有犯法，也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你没有犯法的话，你在这是很自由的，生活得很安稳。所以每年我都看着美国庆祝这个国庆节，他们这个国庆节呢，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大家出外集合起来放烟花呀什么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高兴。可是在中国你看看，跟北朝鲜差不多，北朝鲜当然是学中国的，那都是被强迫到那儿去的。包括那些这次被人家讽刺说是那个献祭的那个，就是像祭祀一样的那种场景，弄一帮年轻的小姑娘，那个实际上大家看到那是为了拍马屁，为了表现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一种高兴、一种庆祝。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美国这个政治呢，基本上来讲，概括来讲就是他尊重人性，而中国的那种政治呢，概括来讲，就是它就是压制人性，它是一种暴政，这两个有根本的区别。
那么，习近平七一讲话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对于习近平强调的这个更续红色血脉，这个红色血脉，您的看法？
那就是一种等于是差不多是公开承认中共是一种那个近似于那个旧中国的那种制度，所谓的封建制度，也就是说父系子承，这是我们家天下，他等于承认这点嘛，他要承认血统。我想早在多少年前，中共自己就批判过这个血统论，虽然他实行的是血统论，但是他也批判过血统论，在文革时期。但是现在呢，他等于公开承认我们就是血统论，我们就是父系子承，这个老子打江山，儿子就要坐江山，这跟那个过去的那个王朝没有什么区别嘛。他这更续了半天，找了一帮那个老头老太太跑这儿来给他作秀，我想他要表达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意思， 他就是这个政权不是什么所谓人民的政权，那是骗你们的。我们这个政权就是红色家族的政权，就是父继子承的，打天下就要做天下这样一种政权。他等于说的比过去的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还要明显。
那么现在的这个他所说的红色血脉指的是哪些人？他是怎么划分的呢？
当然这红色血脉里头也得是听他话的红色血脉，不听他话的，不向他低头的，当然你就不是红色血脉了。因为在北京的大家都知道，北京这个几代的这个干部子弟呢，形成一个很大的政治圈子，特别是由于文革受迫害受压迫，形成一个很大的圈子，这个圈子对中国政治呢始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习近平在这个圈子里头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所以他弄这些老头老太太来呢，就是要拉拢这些人，让这些人继续支持他。因为中国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分好几大股，这一股势力也很强大，这一点他加强拉拢，而且加重，比过去几年更加强调拉拢这个圈子呢，说明他在北京的政治圈里头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个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在北京的政治圈子里边，就像您刚才说的，包括像邓小平家族的邓朴方啊，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然后还有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这些人呢好像都在这个建党庆典当中呢没有出现。那么所说的红色血脉，这些人是不是和习近平没有唱一个调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因为不但是唱不唱一个调，而且关键就是说你的存在太强大了。比如邓家的孩子，包括这个毛新宇，被媒体炒得也很热。这些人呢，可能你要讲红色血脉，他们可能对这个习近平本身呢，就构成一种威胁，至少是想象中的威胁。那么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呢，他就要消除这些威胁，防止这些威胁取代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些他不想要的人呢就不请了，请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你可以从名单上看出来，都是已经没有丧失影响力的一些人。这些人呢，说实话在北京政治圈里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习近平这回邀请来邀请去呢，他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消灭所有的对他构成威胁的竞争者，那么他实际上呢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请的人呢，反而在大家看来这些人可能要比他好一点。
那么对于这个中共建党100周年之前的这些序曲吧，都是说大量的这个宣传共产党的这个光辉历史，及这个共产党这些年来的这个所作所为都是光荣伟大，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来说，共产党所讲的历史就是编造的历史，而且共产党呢跟那个苏联的学的斯大林学的，斯大林弄了一个联共部党史，所有中共的干部都要学。那毛泽东其实从延安时期就开始找一些人来编造历史，编造中国的历史，编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呢，说实话不太好编，因为随着这个一届一届的换领导，你换一个领导要重新编一次，把自己弄得很伟大，把自己的这个对手都弄成坏蛋。习近平这次呢也不例外，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一般老百姓对于这个哪怕是中近代当代的这个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我看网上有很多议论，包括 YouTube 上等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再要编历史的话，就很难获得，就很难起到欺骗公众的效果了。所以他现在也加紧锣密鼓的加紧那个编历史，而且要宣扬他编的历史。这个历史呢编的就是漏洞越来越多。中共历史上的大事呢，过去他们采取的就是把正面的人物说成负面的，用负面的说法来形容你。现在呢干脆就是不好编了，很难编了，干脆就是抹去。你比如林彪事件在他这个党史里就没有，新编党史里就没有。所以这样的欺骗性呢越来越小，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还是要仿照毛泽东的那个先例，还是要做这件事儿， 而且做得很艰难，宣传的也很艰难。虽然宣传力度大得多，但是受众的接受度呢，人民的接受度呢越来越小。
那么在那个习近平讲话里边提到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在他讲到这个中共历史的时候呢，主要提到了这个几个人，就是说一个是毛泽东，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四个人，然后再提到呢，就是说老的一班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那么从这几个人的每个人经历来看呢，您觉得这个共产党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一种历史？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历史吗？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从建党一开始，他内部斗争就非常激烈，好几任的总书记不是被开除了，他们自己开除自己总书记，然后呢要么就是被捕了，要么就是叛变了，成为敌方，就成为国民党的那个宣传机器。他们内部斗争呢始终都非常激烈，因为什么，他是有两种面貌，对内对外其实都是两种面貌。他对外宣传呢，他民主自由甚至比人家还要民主自由啊，简直就是无政府主义那样，对年轻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进来一大批脑子里满是民主自由观念的这样的人加入到共产党里了，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但是实际上他的内部呢，他们要实行的是专政，是暴政，而且在从他们一开始有一个割据的政权的开始，就实行这种暴政。所以党内斗争呢始终非常激烈，而且都是你死我活这种斗争。像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早年的时候都是差点被枪毙的，差点被整肃的，然后他们整肃别人呢也是非常残酷非常严厉。整个这100年的历史就是这种内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这样一种历史。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说他们党内的人都摆不平，所以他们不能，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帮会，大家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权利，争权夺利，所以内部斗争自然是非常残酷。再加上他思想是内外两套，对外呢是民主自由，很好听。很多老干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那个所谓共产党这个革命，也都是冲着民主自由啊，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啊，冲着这个目标来的。但是最后发现越看越不像了。特别是这个共产党执政以后的这些作为啊，越来越残酷，都没法自行解释了，对，给老百姓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所以很多老干部，就是很早三四十年代参加这个共产党这些老干部，他们对共产党也非常有看法，而且不亚于老百姓对这个政权的仇视。我就直接用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私下里我看到的就是他们仇视这个现在的共产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党内没有斗争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理念的斗争，一方面是权力的斗争，交叉在一起就是非常复杂，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现在习近平上台了，又开始整邓小平的人了，虽然他现在还把邓小平挂在那个什么伟大领袖那上面，但是呢整了邓小平的人，又整江泽民的人，最近说是好像因为和江泽民的冲突吧，又开始整江泽民的人。所以他们这个历届换代呢都有这么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然后内部权力斗争非常越来越激烈，这样一种趋势。这就是共产党走到现在越来越走不下去的一个原因。
那么习近平七一讲话呢，从始至终似乎没有提到这个民主自由宪政，却强调呢，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您的看法？
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看呢，这句话说的不错，就是当时的人民呢选择了共产党，当然也共产党也是靠暴力打天下获得了天下。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年轻人确实当时也是支持共产党的，但是你一旦让这样一个黑帮的党上台的话，你就没有再改变没有重新选择的自由了。 所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也不错，因为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70年历史的这么多的灾难，死掉的这几千万人口，冤枉死掉的 无辜死掉的几千万人口，甚至有人统计说死掉了上亿人口，甚至这个计划生育人家统计国外统计说至少减少了四杀掉了四亿个能应该出生的人。那么这样的灾难确实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个这么多的灾难。这句话说的从反面看也有它的道理。
那么对于习近平所说的红色血脉，他自己可能也认为自己也是有红色血脉的，但是你觉得习近平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吗？
他没有那条件了，呵呵，没有那条件了。当年的共产党上台以前呢，完全摆出一副民主自由人权的面貌，吸引了全国的很多的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呢，他上台以后已经不再需要这套面具了，开始呢清理很多的这个共产党里边和民主党派里边这些爱好民主的人士，清除了干干净净。然后呢，到邓小平上台以后，甚至不准提民主了。毛泽东时代至少还用这个词儿，但是他说他这个暴政就是民主。但是到邓小平时代甚至不愿意让人说民主自由这个词儿了。所以到习近平时代他也就不再说，他不需要这个披着这个羊皮了。他说表现出来我就是一只狼，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一只狼，呵呵，而且要告诉全世界我就是战狼。你们得怕我，现在他完全靠恐怖政治来维持。他可能也是越来越发现靠欺骗老百姓已经不能够成功了。现在老百姓不那么容易欺骗了。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因为人们信息的增加，也因为一代一代中国人受苦受难积累下来的这种记忆，这个是你抹不掉的。那么你现在再进行欺骗的话没有什么效果了。你就是再说我们这就是最高的民主，人们也不相信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完全使用的一副那个战狼，或者对内对外都是战狼的这种姿态，靠恐惧靠恐怖主义来统治着中国。这样的政权很难保维持长久。
但是习近平说呢，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您怎么看？
他是所谓的千秋伟业，这都是虚词儿了，拿这个来吸引老百姓。原来的那套假面具，就是上台以前，和上台以后的两副假面具呢，现在都不能用了。现在只能煽动民族主义，说你看我们中国人现在变伟大了，现在变成那个以前都想象不到的伟大，所以你们大家得支持我们，就是这种。靠宣传民族主义，这个全世界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他现在没有别的能够吸引老百姓，就靠着民族主义煽动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有很多老百姓心中有一种怨气或者仇恨，无处发泄，你稍微说点其他的，你比如说埋怨抱怨共产党的话，那可能给你送到监狱里去，要不然就把你的职务弄掉，让你没法生活。那么大家怨气没处发呢，习近平呢就想出一个办法，在民族主义上给你们一个发泄的口子。这个有了这个发泄的口子呢，很多老百姓受压迫的很多老百姓就从这个口子出发，响应共产党这民族主义的号召，利用民族主义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仇恨，因为那个仇恨在心中压得久了，人也受不了。这么发泄一下人会舒服一点。那么这种发泄呢，给了共产党给了习近平政权一种侧面的支持吧，说明他还有一定的支持度。但是这本身是一个双面的剑，这面能够对你有利，但是另一面可能对你有杀伤力。现在很多的习近平在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呢，他想挽回这种战狼外交呢，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可能还就是国内这些愤青。虽然这愤青的人数不是占多数，甚至不是一般的多数，但是呢他们嚷嚷的很厉害，而且攻击力还很强。如果习近平他们这个一取消这战狼外交，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可能就要杀伤他们自己了。所以现在习近平这日子很难过，他既要用民族主义又害怕民族主义。 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什么百年复兴，就是对这个老百姓的一种敷衍了事。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就多少年复兴也不如现在日子难过重要。你想中国还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子过得很难过，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至少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块钱，这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正式数字，正式数字比李克强说的甚至还稍微严重一些。而且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呢，都是有很大水分的。实际上大家看看自己周围都知道，很多人日子过得很苦，在北京上海都有很多人是常年吃不上一顿肉，要到菜市场去捡人家剩下的那些不要的那些菜才能过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讲什么多少年复兴，老百姓根本听不进去，没有多大号召力，只能煽动那些少数的愤青。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过去一年，一向以开放自由、百花齐放见称的香港高校频频出现学者疑因持不同政见而被解雇或者不获续约的情况。其中，岭南大学助理教授叶因聪最近连兼职任教被校方禁止，这意味着他将离开任教18年的岭大校园。叶因聪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怀疑香港学术界存在黑名单，校方把个别学者视为重点打击对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叶允聪与岭南大学的1年临时合约今年8月到期，他原本打算在合约结束后从下学年开始以兼职形式教授4门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但近日他从同事口中获悉，学系及文学院均同意聘请他担任兼职老师，但遭学院以上的部门否决。7月初，校方通知他有关决定。叶允聪对美国之音表示，校方的决定使他感到意外。
因为今年只是讲紧个 part time 合约啫嘛，按照过去，即系通常上边都。
叶允聪表示，这次涉及的只是兼职合约。按照以往惯例，通常学校高层不管兼职老师的事情，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受到针对。平时如果到了学院以上的层次，一般都是副校长或校长盖个图章就行，这样处理给人的感觉是很不透明，到底是哪个委员会做出决定也没有人知道。叶允聪表示，校方至今没有向他解释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定。2014年在岭大已任教12年的叶允聪由讲师晋升成为助理教授，合约转为6年的终身合约制。2020年他向校方申请时任转为终身教习，但遭校方拒绝，最后他只获得临时合约，今年8月到期。叶允聪表示，他的时任申请获得系内评审委员会3名教授和文学院院长的推荐，却遭学院学术委员会3名与自己学术背景不同的教授反对。文学院院长坚持要把他的材料送交4名校外评审听取独立意见，4名评审一致支持推荐，但学院学术委员会仍然反对。叶允聪获悉结果后曾经上诉，但仍遭拒绝。除了教书，叶允聪平时还在报纸专栏或网上发表时评政论文章，就社会运动、政治发展以及本土论述等范畴发表意见。他是网媒独立媒体的创办人之一。
因为03年7月游行之后，好多人都有搞一啲多媒体啦。
叶允聪说，2003年7月游行之后，很多人都搞了小型独立媒体，以回应当时媒体的危机，包括名嘴被开除、媒体出现内部审查、中资收购新闻媒体等。从去年无法转正到今年彻底失去教职，叶允聪认为校方选择向他开刀 一方面是基于他的政见，另外也与他属于临时雇员有关。除了他个人之外，估计有关决定还针对岭大文化研究系。岭大文化研究系被视为香港社运活跃分子的摇篮，目前流亡海外，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通缉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就是从这里毕业。叶尹聪认为，岭大校方不希望文化研究系的学者在校内掌控话语权或者重要职位。叶尹聪批评岭大校方从未明确界定所谓的政治红线，他的遭遇也对校内其他学者构成心理压力。
比较混乱，比较不清楚的，因为其实那个所谓的红线，他没有在至少在大学里面。
叶尹聪认为，所谓的政治红线比较混乱和不清楚，起码大学方面没有讲清楚，于是大家就自我审查。而自己今天设的红线，到了第二天会反问自己会否不够紧呢？不确定的感觉造成了很多人的压力，无论研究或者教学都会背负着压力。情况比较严重的是一些和香港有关和政治有关的学科，这种压力是相当无形的，通常不会有谁白纸黑字告诉你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当然和大环境有关。过去一年，香港有多所大学的教职员被解雇或者不获续约，除了叶尹聪，还包括雨伞运动发起人、香港大学原副教授戴耀廷，以及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浸会大学原讲师邵家珍。外界担心香港高校的解雇决定会影响学术自由，甚至有人相信当局已掌握学术界的黑名单。
我想都有的，不过那个黑名单怎么处理呢？那可能未必有一个很统一。
叶尹聪表示，他相信全香港的黑名单是存在的，但是未必会有统一的处理方法。以戴耀廷为例，他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而每家高校的高层会有不同方法去解读黑名单。由于香港的大学不是教育局直接管理的，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关的处理比中小学还要复杂。他说，身边不少学者都因为政治取态而被迫离开教职，但因为校方以各种理由加以掩饰，而且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没有引起外界注意。叶尹聪大学时期曾参与学生会和社运，其后到台湾攻读博士。2002年，岭南大学聘请他出任导师，他从最初一边教书，一边写博士论文，到后来晋升为讲师，到现在任职助理教授。他在岭大度过了18个寒暑。过去十多年，叶尹聪曾撰写大量有关社运、民主政治发展、本土右翼思潮等研究论文。近期，他还利用网上众筹平台分享他的文章和学术经验。他在平台上发表序言说，自2019年以来，不少教师和知识分子被迫失去教席和发声平台，他日后会透过众筹平台继续书写政治及文化评论。
有好多特别是教书的内容呢，我现在可能
叶尹聪估计，就算他有机会到别的高校任教，也未必有机会教同一科目，所以会放在网上分享。也因为自己正在失业，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他相信自己能再度全职教大学的机会不高，但仍然希望可以兼职教书。如果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也会考虑到外地教书。在网上众筹平台的序言里，叶尹聪强调，虽然自己的饭碗被打破，但仍然要坚守香港这个家。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尽管引发人们的忧虑和关注，政府会继续推进隐私条例的立法工作。此前， 亚洲互联网联盟警告说，如果香港继续实施修订隐私条例的计划，科技公司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以免员工受到刑事起诉。那将意味着香港进一步向中国大陆化迈进，进入一个没有谷歌、脸书和推特的时代。
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每周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被要求回应互联网公司对隐私条例立法的忧虑。他回应时以香港国安法为例，称任何修法都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和关注，但立法后并没有出现人们当初对相关立法诋毁抹黑的情况发生。他说，互联网上的起底现象令许多人受到创伤，因此社会广泛支持修订有关隐私的条例，打击非法起底行为。在2019年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当警员的详细信息在网上发布后成为攻击目标时，起底问题受到了当局的审视。起底也称人肉搜索，是指公开发布个人或组织的私人或身份识别信息。反政府抗议者还披露了一些警察的家庭住址和孩子们就读学校的细节，其中一些人在网上威胁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北京一年前跳过香港的立法程序，直接开始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一年来，香港的自由度骤然收缩，许多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被关押。亚洲互联网联盟在6月25日写给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专员钟丽玲的信中，对政府订立隐私条例可能威胁言论自由表达了关注，称我们相信任何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的反起底立法都必须建立在必要和相称的原则之上。该联盟担心这一新法律可能会使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因个人信息在网上被披露而负上法律责任，称避免互联网科技公司受到这些制裁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从而使香港企业和消费者得不到服务。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7月6号表示，香港民众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意识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她呼吁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关注十几岁的孩子们的行为，发现违法行为要向当局报告。
路透社说，自从一年前香港强推国安法以来，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迅速转向威权社会，香港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大幅度下降，当局把他认为不忠于北京的人清除出了公职人员的队伍。林郑月娥周二在参加例行行政会议之前，对一些香港居民悼念7月1日刺警后自杀的50岁男子的行为感到失望。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的24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日。林郑月娥对媒体表示，长期以来，民众受到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认同为实现正义可以采取任何非法手段的所谓违法达义的观念。他说，目前威胁市民生命财产的风险依然存在，风险来源包括外国势力、市民违法意识脆弱、对社交媒体缺乏监管，也包括散播仇警讯息、违反人性等行为。他形容黑豹已经变成隐蔽式行为。林郑月娥要求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不应容许美化暴力的言行。就在林郑月娥讲话结束后的一个小时左右，香港警方宣布破获一起可疑的恐怖活动。香港警方在尖沙咀一家宾馆逮捕了9名涉案人员，其中有6名中学生、一名大学管理人员、一名中学职员和一名司机。警方说，这些人属于一个名为“光城者”的港独组织。警方说，这几人租用宾馆房间用作制造炸药的实验室，在房间里找到了少量的三过氧化三丙酮和气枪。警方还冻结了涉案的60万元港币资金。 美联社周二的报道说，国安法是针对2019年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示威而设立的。此法一经出台，当局就以此为由抓捕了许多知名活动人士，迫使另外一些民主派人士逃往海外。美联社说，如果香港警方对这次在宾馆被抓的年轻人的指控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人似乎代表着抗议示威运动中立场比较激进的一派，他们要求在香港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主自由。香港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记者会上指控，这些人正在筹划进行恐怖袭击，目标有法院、涵道、铁路、垃圾站等，他们选择这些地点是为了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袭击行动计划在本月初进行，包括使用汽车炸弹。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7月6号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度过86岁生日，他感谢藏人的不离不弃，也感谢印度的宝贵支持。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进入印度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达兰萨拉。达兰萨拉也是印度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达赖喇嘛在生日当天透过视频向支持者表示，我要向对我真诚表达爱、尊敬和信任的我的所有朋友表达深切的谢意。他重申，他的使命是服务人类，并鼓励他的支持者要富有同情心。达赖喇嘛还特别感谢印度，他说，自从我成为难民而落脚印度，我完全享受了印度的自由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特别对印度诚实、慈悲和非暴力的世俗价值表达高度尊重。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司政边巴次仁6月17日曾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恢复与中国政府已中断十多年的对话。边巴次仁还表示，如果能促成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访问，则将是朝前迈出的最佳一步。中国政府并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而且自2010年以来也没有与达赖喇嘛的代表有过对话。北京指责达赖喇嘛寻求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而达赖喇嘛则否认这一点。达赖喇嘛强调，他并不要分裂，他只要实质性的自治以保护西藏的佛教文化。达赖喇嘛的生日通常在达兰萨拉都会有非常盛大的庆祝活动，民众会涌向大昭寺观看演出，而达赖喇嘛本人有时也会在演出现场现身。但是据美联社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庆祝活动规模缩小，而且大都闭门举行，流亡政府官员有一个小规模的聚会。达赖喇嘛庆生当天，印度总理莫迪十分罕见地在推特上宣布，他刚刚和达赖喇嘛通了电话，向他祝贺生日快乐。莫迪在推特上说，刚和达赖喇嘛通电话，祝贺他86岁生日，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虽然达赖喇嘛生活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也落脚印度，但印度领导人为了避免刺激或惹恼北京，通常会避免与达赖喇嘛做公开的接触。莫迪主动公开他与达赖喇嘛通电话，有可能与印中边界气氛紧张、印中关系状况不佳有关系。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但是在印中3500公里长的边界上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1962年，两国曾经爆发短暂的边界战争，而去年6月，双方的军人又在边界利用拳脚、棍棒和石块大打出手，造成印方20名军人、中方据称4名军人死亡。印中两军部队自从今年2月在班公湖地区按照协议脱离接触之后，两国边界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情况据称一直正常，不过目前双方都在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并且持续进行战备。2019年莫迪总理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印度政府曾要求流亡印度的藏人不要举行纪念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60周年，现在的莫迪想法可能已有变化。此外， 台湾蔡英文总统星期二也在脸书上祝贺达赖喇嘛生日快乐，并感谢他在新冠疫情中号召所有人去实践慈悲和协助他人。达赖喇嘛曾分别于1997、2001和2009年三次访问台湾。
因腐败丑闻曾被判刑的法国前总理菲勇最近加入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董事会，这家国有能源巨头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南中国海。俄罗斯在当地帮越南开采油气资源正面临中国的压力。菲勇入盟之后，普京是否将利用欧洲政商力量对抗北京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官网显示，法国前总理费勇已经成为这家国有能源巨头的董事会成员。费勇目前是唯一的一名外国董事，而其他的董事多由来自俄罗斯财政、能源等部门的副部长级高官兼任。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6月10日曾经签署命令，提名费勇成为这家能源公司的董事。媒体报道，费勇的任命在6月末被确认。普京当局多年来经常支付高薪邀请欧洲退休政要加入一些俄罗斯能源巨头的董事会，他们包括罗斯石油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等等。这些欧洲退休政要因此也成为为克里姆林宫利益服务的重要的游说力量。以立场亲俄闻名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奥地利前外长科奈斯尔等人目前都是这些俄罗斯能源巨头的董事会的领导人或是董事。科奈斯尔在奥地利外长任上在2018年举行婚礼时曾经邀请普京参加，普京在婚宴上还同科奈斯尔翩翩起舞。由普京当局大力推动绕过乌克兰经波罗的海抵达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虽然招致许多国家的反对甚至制裁，但是在德国国内一直有强大的力量支持这一项目，这被认为与克里姆林宫多年来的苦心经营、积极培植游说力量密切相关。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游说力量不断壮大，也正在威胁欧盟的团结。但费勇这次入盟海外石油公司就与其他的前欧洲政要所涉及的案例有所不同，因为海外石油公司的主要业务都集中在南中国海地区。由俄罗斯政府100%控股的海外石油公司由苏联政府上个世纪60年代组建，目的是在亚非拉地区帮苏联的一些盟国开采油气资源。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大幅萎缩，但目前在南中国海地区帮越南开采油气资源成为这家公司最为主要和最关键的业务。不过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俄罗斯媒体5月份报道说，另一家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决定从越南撤走，把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开采业务全部转售给了海外石油公司，这样做被认为是为了躲避来自北京的压力。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所拥有的一些油气田区块恰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9段线之内，因此导致中国的不满。但与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有许多业务不同，海外石油公司目前与中国没有联系。一些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撤走之后，中国是否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海外石油公司身上并继续施压还有待观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费勇成为海外石油公司的董事，但欧洲政商力量此时入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普京当局抵抗来自北京的压力，普京又将如何利用这股游说力量，目前都还是未知数。海外石油公司已经开始涉足清洁能源领域， 这家公司已决定投入巨资联手两家比利时的公司，共同在越南的海岸建设大型的风力发电设施。1979年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军事力量大举进驻越南，苏联海军曾经在金兰湾组建了分遣舰队，并派驻战略轰炸机。正是在那时，苏联启动了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海外石油公司1981年进入越南，与越南组建了两国合资石油企业。海外石油公司说，这家合资企业所开采的石油目前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量的三分之一。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合资石油公司甚至一度成为俄罗斯最为赚钱的合资企业。海外石油公司也在巴尔干地区、古巴等地拥有少量的业务，但这家公司试图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除了越南之外，这家公司正同南中国海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印尼开展能源合作。目前有数百名海外石油公司的工程师在南中国海地区帮助越南开采石油。在越南南部的头顿市，那里很大的一片区域有专为俄罗斯石油界人士服务的俄语学校、住宅和其他的各种生活设施，这些设施都有越南保安警卫。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施压，但俄罗斯未必会放弃在南中国海地区由来已久的利益。熟悉当地事务的国际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认为，俄罗斯更希望能够维持南中国海地区的现状。卡纳耶夫说，可以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不少的商业利益，与越南合作开采那里的油气资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同时也说明俄罗斯不想那里有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和发生，因为那样将会使俄罗斯的利益严重受损。费勇2007年到2012年期间曾经在萨科齐总统任内出任法国总理，他在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曾经一度被看好能够赢得大选，但费勇后来因为腐败丑闻落选。费勇当时被指控利用职权为妻子在议会中谋取助理的职位，但那仅是挂名，而实际上则一直领取工资。费勇去年因此被判刑和罚款，并在十年内被禁止竞选公职。腐败丑闻发酵之后，费勇退出政坛并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正是在法国总理任上，费勇被认为与普京建立了密切关系。最近几年，费勇与俄罗斯政界和能源界来往密切。在最近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费勇更积极帮克里姆林宫发声，呼吁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今年二月份曾经表示，他在一天的深夜曾经接待了一位重要的欧洲访客。由于疫情，普京常与下属和幕僚以视频的方式交流。克里姆林宫组织与普京的一些见面活动时，包括采访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要被事先隔离，但普京此时却与这位访客深夜见面，可见以及普京有要事需要与此人深谈。俄罗斯商人日报后来报道，这位抵达莫斯科的重要访客就是费勇。立陶宛前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几天前接受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采访时批评说，费勇等欧洲退休政要目前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欧盟成员应该为此感到耻辱。他说，这使西方国家在与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向民主体制过渡的国家交往时，在价值观上丧失了道德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星期二7月6号说， 台湾海峡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都应该通过对话得到解决。
日本媒体报道说，兼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星期一说，如果台湾发生危机，日本会与美国联手应对。麻生太郎星期二试图澄清一天前的说法，他补充说，日本正在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局势。针对日本副首相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说，日方有关言论极其错误和危险，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麻生太郎有关台湾的言论是日本政府官员对台湾海峡局势越来越担心，并暗示日本可能会在军事上介入台海问题的最新表现。一星期前的6月28日，日本副防卫相中山泰秀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个讨论会时说，民主国家应该觉醒，看清中国侵占台湾的企图，并做好准备遏阻北京跨越这条红线。他称，民主国家台湾不仅是日本的盟友，还是兄弟，同属一个大家庭。但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演越烈，包括在整个台湾周边不断举行实战军事演练。中山泰秀说，日本希望美国的军力更加强大，以遏阻北京的侵略行为。他还重申了防卫大臣岸信夫最近做出的决定，日本不再将国防开支限制在 GDP 的 1% 以内，并以安全威胁程度来决定防务开支水平。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4月访问白宫后发表的美日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最近几个月，中共政权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其要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声调急速提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再次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他还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据信，美国和日本近来秘密举行了专项军事演练，以应对中国有可能发起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英国金融时报上星期引述六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日军方在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内开始为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认真计划，并进行了最高机密的沙盘推演。
7月1号，中共举行建党百年庆祝，引发国内外关注。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共党史的西方学者齐木石博士与合作者共同编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十个人》一书。齐木石最近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专访，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看中共建党百年。
齐木石表示，他的这本书是与另外两位汉学家合编的，从1921年中共成立开始，每十年选一个代表性人物，十个人十个故事。他说，
所以我们就选十个人十个故事，每一百年，就是每十年，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等等。因为党的正式的建立就是1921年。所以呢，我们就选一些不同的人，有一些的我们选的族人就是领导人，比如说王明。王明就是30年代40年代初的党的总编辑总主席。General Secretary， 他呢，然后呢，饺子样80年代的是领导人呢、但是我们也选普通的或者中间的党员，比如说王世伟就是延安时代的，还有另外一个姓王的王元化，90年代他有他的回应。我们也选一些的党外人，就是 党特别就是党就是从建国以来，就是49年以来，有一些人他们离不开党的社会，所以我们就比如说50年代就看相关人数，就是明星的电影演员的，到一直到最后一张就是他2010年后，就是他郭美美和中国的媒体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选不同的题目，我们的论点可以说是中共历史是多元化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条路的，有好多的偶然性。
齐牧石认为，中共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而最近20年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也就是中共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还有全民的利益。齐牧石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资本家可以入党，就是案子也可以入党，还有呢不要继续做阶级斗争，那这就是我的西方的解释。那但是这是江泽民的，就是在党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西方人看共产党，我们有点像天主教的历史，因为呢是非常大的组织，是犯错误的组织，但是也有理想的组织的东西呢。所以呢这就是中国的政府跟西方的政府不同，就是思想问题应该有这个比较有系统的和很清楚的思想，就是说为什么做什么。是吗？西方你知道，我们西方的政治我们就谈利益，就是你有什么 interest、哎，所以呢好我们就经过这个民主投票，你可以决定谁的利益为最高。但是在中国就是谈思想意识问题呢，讲道德。那所以呢最重要的新阶段就是这个三个代表，就是这个就欢迎企业家和这个专家。所以呢现在当代中国的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包括这些的阶层。
齐牧石表示，虽然有很多猜测认为中共会倒台，但他相信中共很有可能会继续存在下去。他说，
我认为都要想过十年、20年、50年还有没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啊，谁会说。但是我从历史来看，我可以说有几次在最近100年有人说共产党倒霉了就会下台了，30年代应该下台了，50年代底应该下台了，80年代底应该下台了，没有下台了。所以呢我想不管你本人我本人有什么看法，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很可能有党就是会继续，但是怎么样的党，这是重要问题。我从历史我们可以看两个方向，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闭门的。开放的是比较有自成 confident， 所以中国就是看开放可以吸收外来的的影响，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东西呢。闭门的是比较信仰的，就是注意这个信仰的。开放的就是适用的看法。所以这个是江泽民时代是这样的。今天就是回到这个闭门和信仰的方面的。但是未来这个是重要的，一定会有共产党，不一定有什么样的共产党。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